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9月1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的屈尊，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8: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8:9。在这一章，使徒竭力地要激动哥林多信徒慷慨解囊，他希望他们为那些贫穷的人做一点贡献，好让他能够服侍他们的需要。他告诉他们，马其顿的教会虽然比哥林多的教会更加穷困，但为了主的家，他们所做的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劝哥林多的信徒也这么做。但突然想到，从底层来的榜样很少有强大的果效，于是他抛开了从马其顿教会引出的论据，在他们面前提出了另外一个慷慨解囊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被圣灵应用，那么最刚硬的心都不能抵挡的。他说，弟兄们，还有一位在上的，就是你们盼望靠他得救的，你们称之为主和神的，你若效法他，你就不能不慷慨。弟兄们，因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对你们是老生常谈，也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让这一点约束你们去行善吧。基督徒啊，每当你倾向于贪婪地扣住神的教诲，想一想，你的救主放弃所拥有的一切来服侍你。当你看到否认自我是如此的崇高，当群羊中贫穷的需要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能够自私，只管自己吗？想想耶稣吧，想想他直视着你对你说，我为了你舍了自己，你还要保留自己不给我吗？你若这么做，就不知道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朋友们，使徒的论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划分的方式非常简单。首先，我们有我们救主的原始状态，他本是富足。其次是救主的屈尊，却成了贫穷。然后，救主的贫穷，果效和结果是叫我们成为富足。最后要给你们一个教义，一个问题和一个劝勉， 愿神祝福这一切，帮助我能够正确的讲述。首先，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富足的。不要以为我们的救主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之后才开始活着。不要以为他的存在是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的。要记住，他是永恒的，他在万物之先，万物也是因他而有的。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是没有神的，同样，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是没有基督耶稣我们的主的。他是自存的，无日之始，也无岁之终，他是不朽的，不可见的，唯一智慧的神，我们的救主。现在，在他到这个世界之前的过去的永恒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富有的。对于我们相信他的荣耀，相信他的神性的人来说，并不难明白他过去就是如此。耶稣在财产上是富有的。信徒啊，举起你的眼，回顾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在屈尊为你成为贫穷之前是多么的富有。看，他坐在宝座上，宣告他自己一切都是充足的。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隐藏的黄金宝藏是我的，潜水者够不到的珍珠也是我的，地上一切珍宝都是我的。主耶稣可能说，我可以把我的权杖从东边伸到西边，一切都是我的。这世上的一切，以及遥远的太空中闪烁的诸世界，全都是我的。无边无际的广袤宇宙，到处都是我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向上飞，你们到不了我统管的山顶；向下落，也进不到我统治的最深处。从荣耀中的最高的宝座，到地狱最深的坑里，一切都是我的，没有例外。我可以把我的国度的利剑射向我所创造的万物。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使人更加富足的东西。我们听说过古代的国王富可敌国，当他们的财富累积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冒险故事中读到，这个人拥有贤者之石，能把一切都变成金子。当然，他之前所拥有的一切与这块宝贵的石头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无论基督在被造之物当中拥有多少财富，他还有创造的能力，而这也正是他无穷财富的所在。若他愿意，他可以用言语创造世界，他只用举起手指，一个与现在一样无边无际的新的宇宙就会跃然出现了。只要他心念一动，无数的天使就会站在他面前，天使天君就会闪现而出。他说话，事就成了，他发出命令就得以坚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有能力对万物说要有，万物就有了。他的财富也就在于此。这种创造的能力是他王冠上最闪亮的珠宝之一。我们也称那有荣誉的人为富有的人，虽然他从来都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但如果他们处在耻辱和羞愧中，他们就不会称自己是富人。但我们的主耶稣有荣耀，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有的荣耀。当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放弃自己的主权的荣耀幔子成为人之前，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他可以俯瞰脚下和周围的一切，荣耀归给神的铭文写在各个地方， 天使在敬畏当中下拜，并且举着金香炉，赞美的香烟日夜升到他的面前，无数的基路伯和撒拉弗的竖琴不断发出对他的赞美，所有大能的天使天君的声音不断地赞美他。也许在固定的日子，遥远国度的王子们、君王和他无边国度的强大的人来到基督的院里，每一个都给他带来年收益。谁能说得清，在浩瀚的永恒中，在某些伟大的时代，伟大的钟声被敲响，一切被造的强大的主宰被聚集在他的宝座前，受庄严的检阅呢？谁能告诉我们，那是多盛大的节日啊？在天堂的庭院里，当这些明亮的天使在他的宝座前欢呼雀跃，齐声高呼哈利路亚，是凡人的耳朵从未听过的。哦，你能说得出在神的城里流淌的赞美的河流有多么的深吗？你能想想，在弥赛亚、君王、永恒与神他的父同等的耶稣的耳朵里不断涌出的和谐的音符是多么的甜美吗？不能。你一想到他国度的荣耀，他能力的富有和威严，我们的灵魂就耗尽，失去言语，我们无法说出他荣耀的十分之一。他也不是其他意义上的穷人，他在地上的财富和荣耀，如果没有爱，他就是贫穷的。我宁愿做一个穷人，靠救济生活，却拥有爱，胜过了做王子，被人轻视和恨恶，他的死被人视为一种好处。给他所有的钻石、珍珠和黄金，若没有爱，人就是最穷的。但是耶稣在爱上面并不贫穷。当他来到了世上，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灵魂是孤独的而来得到我们的爱，不是的。他的父从亘古就完全喜悦他了。神圣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个位格，耶和华的心是神圣的，与他永恒的链接在一起。他是父和圣灵所爱的。三个位格彼此满足，彼此喜悦。除此之外，他是多么被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爱戴呀！我不知道有多少被创造之物，仍旧坚守着对神的顺服。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受造的种类是否和地上被造的人的种类一样多。我们也不知道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居住着多少比我们更加高级的生物。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有圣洁的天使，他们爱我们的救主，他们日夜站立，翅膀伸展，等候他的命令，聆听他的声音。当他命令他们飞翔的时候，他们的面容上有爱，心里有喜乐，他们喜爱服侍他，这不是虚构的。当天上发生战争的时候，当神赶出魔鬼和他的军团时，蒙拣选的天使们表现了对他的爱，英勇作战，能力强大。他并不需要我们的爱来使他高兴，没有我们，他的爱也是足够富有的。就算从天上的一个天使来告诉你耶稣的富有，他也做不到。加百列，你飞得比我想的还要高，但是你也从来未曾登上神宝座的顶峰。黑暗中带着令人难以承受的光，你的衣摆出现了。耶稣啊，谁能够仰望你威严的额头， 谁能够领会你大能手臂的力量？你是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在你里面迷失了方向。生命短暂的蝼蚁不能够理解你，我们在你的面前下拜敬拜你，你是超乎一切的神，永远受颂赞。至于理解你无限的丰富，要说出你的宝藏或是计算你的财富，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神的财富、无限的宝藏、永恒的丰富，都是属于你的，你的富足超乎想象。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那时主耶稣基督是富足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尽管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说出这一点。当天使第一次知道耶稣基督光明与尊贵之子打算将自己裹在泥土里成为一个婴孩，先活后死，他们是多么的惊讶呀。我们知道最初是怎么告诉天使的，但是当谣言开始在圣洁的天使中流传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当时候是多么的惊奇。什么？他真的要把那以众星装饰的冠冕放在一旁吗？什么？那身披宇宙的紫色袍子的，确定要成为人，穿着农夫的衣裳吗？那永恒不朽的，有一天，真的要钉在十字架上吗？哦，他们的惊奇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想看一看，当他从天上降下的时候，他们跟随着他，因为耶稣是天使所看见的，而且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被看见，因为他们惊奇地看着他，想知道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他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你是否看到他在天时之日卸下他的威严了吗？哦，你能够想想，当天使们看到这一切真的发生时，他们看到了冠冕被摘下，星星的腰带被解开，并且丢下了他金色的凉鞋时，天使们是多么的惊讶吗？你能想想，当他对天使说，我不蔑视童贞女的子宫，我要降世成为人吗？你能够描绘出他们宣告要跟随他的样子吗？是的，他们照着他所允许的，尽可能近地跟随着他。当他们来到地上，他们开始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不离开，一直到他们使牧羊人惊奇，一直到天上挂上了新生王的星星。天使啊，你们要惊奇，无限的神成为了一个婴孩，宇宙都担在他的肩膀上，他现在在母亲的怀里。那创造万物、支撑被造物的支柱的神，现在变得如此的软弱，必须被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哦，你们知道他的富足，却赞美他的贫穷，真是奇妙啊。新生王睡在哪里呢？是在凯撒的王宫里最好的房间吗？有为他预备金摇篮和羽绒枕，好让他舒服地睡觉吗？没有，在喂牛的地方，在破烂的马厩里，救主躺在马槽里，裹着穷孩子的襁褓。他在那里也没有休息多久，突然之间，他母亲带着他到埃及去，他去了埃及，在异国他乡成为一个寄居者。当他回来之后， 曾经创造世界的他，拿着锤子和钉子，帮助他父亲做木匠的工作。请注意，他曾经把星星安置在天上，使星星在夜间闪亮。注意，他的额头没有一颗星星的荣耀，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让我们暂时离开他童年的场景和早期的生活。当他成为人，现在你可以说，他确实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了。没有比基督更贫穷的人了。他是贫穷的王子，他是克罗伊斯，一个大富翁的反面。克罗伊斯可能站在财富之山的顶端，但基督却站在了贫穷的谷底。看看他的衣着，从头到尾是一片布织的，穷人的衣服。至于他的食物，他常常饥饿，总是依靠他人的救济来解决他的需要。把丰收撒在世界全地的，有时候却没有食物来抵御饥饿的煎熬。掘开大海泉源的他，坐在井上，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给我水喝。”他没有坐马车，而是疲惫地走在加利利的石头路上，双脚酸痛。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看到狐狸急急忙忙地钻进洞里，飞鸟有休息的巢穴，而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曾被天使服侍，却成了仆人的仆人，拿着毛巾束上腰，洗他门徒的脚。他曾被万世的哈利路亚颂所尊荣，现在被吐唾沫，被轻视。他曾被他的父所爱，拥有丰富的感情财富，却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哦，坐在宝座上的他，与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啊！哦，谁能说得清，荣耀的高山与十字架最深的痛苦之间巨大的鸿沟呢？基督徒啊，追寻他的脚踪。他把马槽留给你，给你展示了神是如何降世为人的。他将十字架留给你，告诉你人是如何升到神面前的。跟随他，追随他走过所有的旅程，从他在旷野受试探开始。看，他在那里进食，肚子饥饿，野兽围着他。追随他走过疲惫的路，他是悲伤的人，与难过熟识。他是酒鬼的口头禅，是嘲讽者口中的歌。他被恶意的人重伤。看，他们用手指着他，称他是醉酒的、好酒的。跟随他走过痛苦之路，直到你最后在克西马尼的橄榄树下遇见他。看他的汗如大血点。跟随他走过厄巴大的铺过的路。看他在罗马士兵的鞭打下血流如何。带着哭泣的眼睛，跟随他到独楼地的十字架前，看他被钉在那里。请注意他的贫穷，是如此的贫穷。他们把他从头到脚剥光，暴露在太阳下。他是如此的贫穷，以至于当他向他们要水喝的时候，他们给他醋喝。他是如此的贫穷，以至于没有枕头之地的头带着荆棘冠冕。人子啊，我不知道最该赞美的是哪一个，是你的荣耀之高，还是苦难之深？哦，人子啊， 你为我们被杀，我们怎能不高举你呢？你是超乎一切永远被称赞的神，我们岂不该向你高声歌唱吗？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如果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国王出于对某个美丽少女的爱，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变成和少女一样的农夫，你们会惊叹不已，想要听一听这个迷人的故事。但是当我讲神隐藏自己的尊贵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却不受触动。朋友们，我们很了解这个故事，经常听到，我们有些人讲得太烂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期待你们会像这个主题所要求的那样感兴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一些伟大的建筑作品一样，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但是总有新鲜的东西会让人惊叹。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基督，虽然我们每天都看见他，但是总是会看到新鲜的理由去爱，去惊叹和崇拜。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我想，基督的贫穷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那些在匮乏中养育长大的，对他们处境的悲惨感知甚少。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人，他们的贫穷让我们心生同情。他们曾经是富足的，他们现在破破烂烂的衣服告诉了你，他们曾经是生活当中的佼佼者。你在最穷的人当中遇见他们，你可怜他们，胜过那些出生贫寒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一些更好的事。在那贫穷的人中间，我总是发现，有很大一群遭受贫穷的人，其实他们曾经历过美好的日子。他们说，哎，先生，我经历过好日子。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基督的屈尊》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